好，大家平安。谢谢刚才大家很有生命的分享。对，现在是一个很特别的季节，那个季节是整个意象要发动的季节。对，意象发动的时候呢，你看第一节就知道了。第一节是圣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们已经修完了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挂号那时我还没有安门扇。那等于是整个意象去到最后阶段了，意象去到最后阶段，那可惜还差一点，城墙已经建好了，十道门已经修好了。我们看的时候不是一把钥匙吗？城墙整个安排是一个钥匙，它修好直到只差门还没装上去，所以如果门一装上去，整个意象完成了。所以对仇敌来讲，他一定会搅动的，他一定会想一些方法，以及这是最后机会哦。因为如果连门扇都安上去的话，整个城墙建好了，城墙建好，仇敌要攻容不容易，就不容易咯，对不对？所以他要趁最后机会来反扑。所以有时候一些攻击越多的时候，我们应该越开心，因为快要成功了。好，不成功就承认嘛，对不对？快要成功了，所以就在那个阶段里面，我们那个辨别能力、警醒能力要往哪一个方向去看很重要。对，尼西米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他专注意象，洞悉轨迹，这是我今天的题目。专注意象，洞悉轨迹。他了解敌人的轨迹，可是他更了解他自己要做什么，这是关键。如果我知道敌人的轨迹，可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就会飘来飘去。这一章经文里面有两波的攻击，第一波是一到九节，主角是圣巴拉。第二章第二波攻击呢是十到十九节，他是主角是多比亚。第一到九节是设计谋害，第一大段一到九节设计谋害，所有的东西都跟意象有关。城墙的建造是一个意象，没有城墙的意象就不会产生一个征战。所以有人就说，哦，那我知道了，还是不要去那一些有意向的教会，免得危险，有征战嘛。可是如果你不建造城墙的话，仇敌打我们是随时随地的，他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打你一下，攻你一下，然后就把东西就偷窃毁坏了。所以原来意象是帮我们建造城墙，城墙建造的目的是让仇敌没有办法再攻我们，或是我们有一个防守的根基。对，那所以当意象一建造起来，仇敌会不会攻？他会，可是如果他不攻你的话，等于是你已经很可怜了，可怜到一个地步，他随时打你都可以，所以呢，他就不用很强的东西打你，因为你本来就软趴趴的趴在那边。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一个东西，是意象要兴起，城墙要建造，征战是自然的事情。那面对征战要做的是更大的信心，因为城墙已经在建好了，而且现在已经剩下装门线的阶段。仇敌要他做什么呢？参巴拉跟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说，请你来我们在亚拉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他们却想害我。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第三节是意象，第二节是想偏离意象。只要你离开了，离开你就没办法监工啊，没办法监工，整个工程就会慢下来。所以仇敌很聪明哦，来，我们来谈一下。好，我们对你很有诚意，你就来吧。如果我一离开，有时候对我们来讲呢，如果我专注别人的一些不好的传言，我的心就分心了，我要回应他们，那我就会费我很多时间了。所以我用我的时间我的精力，倒不如集中做什么？意象，神要我做的事情，神要我们进入的意象，我们进去，我们不打其他的仗， 啊、什么比战啊，什么口舌的战啊，那些都是混战、啊、我们要打的是打什么？属灵的战。我们要打的是意向，整个意向是什么？专注做该做的事情，就很清楚了。精力保留在意向的部分，不要耗在别的地方，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很清楚的提醒。尼希米很清楚哦，他说我要办理大功，我不能下去，我焉能下去见你们呢？对不对？焉能停工呢？他整个意向很清楚。当他意向很清楚，没有离开本位呢，仇敌多少次来跟他说，你来吧，跟我们对话吧，四次哦。哇，仇敌很有毅力哦。对啊，我们传福音对同一个人会不会传四次？信不信？不信拉倒，不拉倒，给你第二次机会。信不信？不信，哎，好了，再给你三次机会，都不信，好了，预留一个地方给你了，可能就是地狱了。我们就没有那个坚持，仇敌很坚持哦，四次，还有第五次哦，第五次更恐怖哦。啊，参巴拉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我，手里拿着未封的信，哇，可圈可点。为什么那封信没有封起来？太匆忙吗？如果你是传信的人，把信息传过来的人，你就知道，哎，这封信很重要。你看见他没有封起来，你会怎么样？你一定会八卦嘛，对不对？哎呦，没有封哦，打开来看看，哇，里面原来是惊天大阴谋啊，原来是尼希米有一个谋反的阴谋啊，好，封起来传过去，信传过去了，立刻就找另外一个人说，你知道吗？我知道那个惊天大阴谋哦，那个阴谋是这个的哦，好，不要告诉别人哦。那人说，哎，我当然不告诉别人啊，回个头就说，啊，他跟我说啊，啊，不要告诉你的，那个谣言就传得更广。更广，所以他是故意不封那个信。你留意圣经写东西很精彩，如果把这些细节去默想，你就知道仇敌多狡猾。他的信里面讲四个全谣言，第六节，外邦中有人有风声啊。加西摩就是基善，基善是当时有地位的人，他故意说他也这样说，等于是我找到证人，而且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作证，所以要加强他的谣言的威力。接下来四个谣言，第一个，你跟犹大人在谋反，修造城墙。哎呦，哇，蛮可怕的，把修造城墙扣到变成谋反。第二个谣言，你们要做王啊，你要做他们的王，哇，更可怕啊，做王。第三个，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在犹大有王，哇，还不是谋反。第四个，现在这话必传与王知，王都知道了。对，四个谣言，目的就是要尼希米做什么？他们说，所以请你来与我们彼此商议。商议是有和谈的意思，我们来谈一谈，我们和好，对啊，我就帮你杜绝这个谣言，蛮可怕的。谣言谁发出者？他们发出的。现在说你来跟我谈，谈完我就替你止住谣言，那你不讲就好了嘛，是不是？所以东西要分辨，要有一个很强的分辨能力在我们里面。尼希米说什么呢？如果尼希米心中有鬼的话，他有见你其中所做的一点，他觉得说，哎呦，怎么我的事情曝光了，所以我要赶快去处理这个东西。那所以人最重要是心中光明，我心中光不光明，我心中有没有诡诈，我心中有没有一些没办法见光的事情。尼希米很清楚的，他心中光明，所以第八节他说什么？他说，我就差遣人去见他，说你所说的事一概没有。哇，很精简哦，都是你捏造的，一句话就解决了。对啊，他不花时间，不费神，不去回逃避问题，不纠缠不清，很简单，一概没有。对啊，然后呢，尼希米的力量怎么出来呢？仇敌的攻击是来了， 仇敌的反扑来了，仇敌用细气的邀请第五气搞一封没有封的信去捏造谣言，目的要恐是要做什么呢？第九节，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原来口舌的威吓要带来惧怕，惧怕产生一种巫术，巫术的结果呢，是意思是他们的手臂软弱，就没力了。本来手是要起来做工的，现在就会如果受到惊吓会变软弱。然后尼西米整个绝招是他把这个向最高权柄投诉，他说神啊，求你坚固我们的手，对啊，你坚固我们的手，整个意象是必须坚固的，整个意象是不可以靠你跟我去做，我们需要不停跟神求，求怜悯，求恩典，求坚固，这是第一大点。尼西米心中很光明，尼西米对于诡计很有一个辨别的能力，今天也是对我们一个提醒，我们怎么去跟仇敌那个属灵征战里面，如何去了解仇敌的一些方法，如何去了解原来敌人用的诡计，他要攻什么，攻心哦，对不对，攻心为上嘛，对啊，是上策，他要攻我们的心，我的心如果恐惧的话就软弱了，我的心一担心的话就无力了，我的手就会软弱了，所以心很重要，心要被神保守，对啊，我要保守我的心胜过保守一切，箴言里面讲的很清楚，辨别仇敌在做什么，了解神要想要我们做什么，神要我们做的是意象，如果我在意象的执行当中心中光明，就勇往直前，如果仇敌攻击我的时候，我就跟神来说，神你坚固我，现在你止住这些的谣言，我们也不去打那个其他的仗，我们要打的是是否完成意象，这是关键，意象能够完成的一切神都会动工。所以第一大段面对那个参巴拉的攻击，他很清楚，他没有动摇，他专注整个意象的前进，这是第一大段。第二大段呢，是面对那个多比亚的攻击，我第一大段我给他题目是血祭谋害，第二大段呢十到十九节我给他的分题是邪恶结盟，好，不是正义联盟，是邪恶的结盟，为什么？因为这边你看第十四节，我的神啊，多比亚、申巴拉、吕先知、罗亚底和其余的先知要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然后呢，前面又讲到有一个人，这个人劝他进入圣殿，第十节，哈，西玛雅劝他进入圣殿，很特别哦，是不是？干嘛他要叫他进入圣殿？牵涉到一个身份的问题，牵涉到尼西米的回答就讲出这个东西。尼西米两句说：“像我这样的人，桂英刚才分享的很好，对他事实上在讲像我这样的人，他讲两个点。”第一个，他自己的身份，我作为一个省长，我像我这样的人，我可以逃，我需要逃跑吗？信心。第二点呢，像我这样的人，我可以进圣殿吗？他不可以，他要谦卑，不能做僭越的事情。他不是祭司，他不能进去。如果他进去，人家就说：“你看嘛，你看自己就是王啊。”所以你任意妄为啊，你喜欢进圣殿的进圣殿啊，违反律法啊，你还不是想做王，所以后来就可以抓他了。所以尼西米做的事情是，我该有的位置，我是省长，我不用逃，可是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有我的献祭，所以该有信心的时候站在信心的位置，该谦卑的时候要谦卑，你不是那个身份，你不是祭司，你不能进圣殿，就不要进去，不要进去。所以尼西米知道自己的高，也知道自己的低。一个人能够明白自己的高，也明白自己的低，你就站得很好了，你就站在中间。这个就是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 尼西米很特别哦，两个像我这样的人，一个是我的高，神给我省长的位分，一个是我的低，我不是祭司。对啊，能知道自己的高跟低，生命就站在对的位置上面。尼西米很清楚哦，因为这样，所以整个人呢，他知道这些人都是被亏卖的，都是被收买的。对啊，这些人刚才玉慧也分享得很棒哦，有时候我们会被情感收买的，为了不想破坏关系，会听了被亏会买，这个东西也分享得很好。第十五到十九节很特别，是有一批人他们不停替多比亚他们讲好话，他们讲到他们的善行，这种善行是什么？是指到他们在经济方面祝福耶路撒冷，在生意往来方面祝福耶路撒冷。对，那这些人为什么不停跟他讲好话呢？原来他们是姻亲关系，他们那个关系纠缠到一个地步，是这个娶了那个，那个嫁了这一个，那个，所以根本就是亲戚关系，都是姻亲，所以那个这种关系当然就是政治婚姻哦，啊，政治里面的结盟咯，所以已经没办法分得出来了。他们都只能够站在多比亚那一边，他们都想恐吓尼西米。尼西米分析得很清楚，尼西米开始抓到整个问题的症结，整个问题的症结不是外部多比亚跟参巴拉这些人的攻击，他说原来是内部已经很多跟他们结盟了。所以要分清楚，我们的连结是要有一个圣洁的连结，它很重要。圣洁的连结带动是意向的完成，不圣洁的连结好像这些人他们的婚姻是跟那个外族结盟的话，那个连结会带来很深的伤害。所以圣洁的连结它会带来祝福。结果呢很特别哦，尼西米这样专注，他不停做什么，神给他辨别的能力。第九节说，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他知道人很容易软弱。第十二节，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他讲到是细玛雅，虽然他是祭司，他尼西米说神没有差遣他来做一个动作。然后呢，第十四节，我的神啊，他很清楚，不停跟神求，请你纪念我。所以当他专注意向，当他懂得向神求，整个事情第十五节，哇，开心得不得了。以六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一共修了多少天？52天。那本来是仇敌想尼西米跟他，仇敌很特别哦，前面仇敌是攻百姓的，拦阻整个城墙的建造的，现在仇敌攻谁？领袖，他们集中攻尼西米，集中攻尼西米，所以整个尼西米，如果尼西米一软弱了，整个意向就没办法推了。所以领袖要站立，很清楚，站立在神的应许当中，以及于我们能够快速因着神的恩典，52天就建好。本来是仇敌想我们听到都惧怕，现在16节，我们一切仇敌细微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哇，太好玩了！圣经常常有这种对比，我们读完会笑出来的。读圣经读到灵里面会很喜乐，本来是我们恐惧的，仇敌想我们恐惧，可是倒过来，当我们专注神给的意象，结果是仇敌因着看见意象的成功，他们恐惧。哇，这个开不开心啊？很开心哦，52天，怎么可能一个城墙那么伟大的工程，52天就完成了？一个很强的信心，很强的意向的传递，还有同心前进。后面就讲到一些事情，尼西米不需要把这些跟外族连结的领袖消灭的， 不是的，尼希米是要挽回他们，以及他们能够在整个犹大民族里面同心为义向前进。这是我们要做的，整个重新连接，重新连于意向，一同前进。52天了，母堂在大概一个多月前就读到这一章，读到这一章的时候，神就在祷告的时候感动张牧师，他说尼希米52天重建城墙，他说611 52年就可以遍及生命树在全地，所以他听到就很兴奋，52年一个初步的意向就可以成就了，在世界各地遍及生命树。当然很多人对于这个东西是有疑问的， 那代表什么？真的是52年吗？我们不用管这个东西，时间是在神的手中的，神释放一个意向是鼓励我们前进。我今天读的时候我就说，那对我们神就来讲呢，52天又是什么？52天是什么？今天几月几号？很好记嘛，2018八月八，所以今天是888，对不对？对，好。那52天之后是哪一天？八月份还有22天嘛？那九月份再加30天就是52天了嘛？所以是9月30号，就是我们祝棚节主日那一天，就是52天了。神住，希望谁住在这边？希望神住嘛，对不对？所以祝棚节是什么？就是神住嘛，对不对？所以52天之后就是神住所过的一个神住的节期了。对，神说52天，神住会进到一个新的阶段里面。52天，我们的城墙第一阶段就建好了。52天，整个复兴的计划就启动了。52天，神就会把我们整个灵往他的恩典里面再跨前一大步。对，52天，对，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旅程。尼希米听到消息之后，他整个心是被异象包围的。他整个心是被神的爱包围的，他整个心是对民族的爱所包围的。所以我们一直要建造的城墙不光是神住的城墙，我们很想建造的是台湾的城墙，这是神给我们的梦。对，如果神恩典给我们的话，我们再把福音传到列国去，对，重建他们的城墙，一起修教。那这个城墙的建造事实上就是母堂所说的栽种生命树，建造完之后就是栽种一棵一棵生命树。我们要在这边建造一个城墙，每一个人进到神住就栽种成为生命树，城墙再扩张越来越大，那我们种植的范围就越大。阿们，更多生命树就被栽种起来。所以我们的意向，母堂的意向，母堂的意向，我们的意向，两个一起前进结合，它不是两个意向，它是一个意向，重建城墙，栽种生命树，让神住在我们当中，让神住在我们的城市国家当中，这就是终极目标，终极意向。所以读到尼希米记开不开心？蛮兴奋的，专注意向，属灵征战一定有，没问题，没问题。我们要勇敢，我们要前进，我们要知道神给我们的是一个新的阶段，新的阶段是一个重新整理每一个人生命配合神计划的一个旅程。如果我的生命能够配合，像尼希米说心中光明，他对多比亚，他对三巴拉说，你所说的一概没有，只要他心中光明的话，打这场仗一定赢。他心中光明，他专注意向，他不偏离，他不偏离。所以我们的眼睛一定要定睛对准什么？对准神，对准神，然后检查自己。这四十天进行祷告，我们不停认罪，都是检查自己，不停认罪，我们也在代求，也在认同性悔改当中，一同走进复兴的水流。所以我才说这是一个新的阶段，新的阶段要的是检查意向，检查我的心，两个检查就很清楚了。 很清楚，他必定帮助我们五十二天过一个很开心的神助祝棚节930。好，很期待，感谢神的恩典，我们一起来敬拜。